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号周一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那今天美国啊，北美是6月3号，但是在中国大陆呢，由于时差的关系啊，已经进入到了6月4号。那么在35年前的今天啊，就是1989年的6月4号，我们都知道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啊，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当时呢，在1989年6月3号的晚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里啊，中国共产党呢把这个军队、军车、坦克、机枪啊，无情的对准了那些呼吁民主和自由的平民百姓还有学生们。那么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发生了天安门惨案啊，也称天安门屠杀。在那一个可以说是充满了黑暗、枪林弹雨和让人绝望的这一个晚上哈，非常多无名的人失去了生命哈。那么到今天为止，中共政府还在掩盖这段历史真相。在中国大陆呢，六四仍然是一个被晋升、不可以被提及的词语哈。那么今天我们在海外，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也是必须的啊，去了解这段历史，然后让这段真相呢继续的流传下去，也让我们的下一代来知道哈。那么对于六四呢，其实本周哈，从上周开始就有陆陆续续的很多在湾区啊，包括这个南北加州很多相关的纪念活动了哈。那么即将在本周五还有一场特别的电影的放送，那么这部电影呢叫做《天安门使命》啊，这部片子呢是讲述以一个当年啊，在这个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的时候为他人挡子弹的一位学生领袖张健的故事啊，是以他为原型来拍摄的这个历史纪录片。那么张健本人呢也在这个片中有亲自的讲述哈。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六四35周年纪念的时候能够在湾区哈帕拉奥托来上映，真的是对于我们在湾区的华人来说真的是不可多得，而且是不可错过的去了解六四的一个机会哈，或者说对很多人来说是重述哈，带您去回想那一段记忆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哈。那么这部片子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哈，当年你看面临着枪林弹雨，那么后来包括不光是他在讲六四的故事，包括他后来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诱惑还有挣扎的时候，他怎么做出关于勇气和良知的选择哈，而且他又是怎么样对抗这样的一个看似强大的暴政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同样对于很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想要去回顾，想要去纪念了解的朋友来说呢，片中也有大量原始的素材，您可以来亲眼的见证哈，那是很多当年天安门的亲历者们哈所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原始素材。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在6月7号周五的晚上哈，您可以去到 Palo Alto 的 Copley 剧院来亲自观看《天安门使命》的这部影片。那么现场呢还有请到六四的一些亲历者哈。那现在我们已知，比如说是也是当年的学生领袖之一啊，还有天安门现场啊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先生哈，会来到这个影院啊和观众进行一个互动。同时，这个影片呢它是有英文翻译字幕的哈，所以不光是懂得华语的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讲英文的家人亲朋好友或者您的孩子来观看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购票呢可以登录 Eventbrite 网站搜索天安门使命啊，或者呢可以拨打他们的一个订票专线是408-303-9107 408-303-9107。那么前两天的订阅非常有幸的啊，是采访到了就是这部天安门使命啊历史纪录片的共同制作人，同时呢他也是良知基金会啊这个人权组织的主席陈诗仲博士啊。那么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丁月也是非常深入的和这个陈博士啊探讨了关于天安门使命这部片子他背后所讲述的那个感人故事的核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带给下一代的启示啊，非常非常的受益，也是带给我本人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哈。所以下面呢我订阅啊就想把这一段采访来分享给大家。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哈，这个陈诗仲博士他为什么啊想要拍摄筹备这部片子。
当时采访他的时候已经是 六四过去好多年了，他都逃出中国了。那个在2004年的时候，在这个联合国，我们当时呢，良知基金会去参加这个联合国的人权这个理事会的，当时还他那时候还叫人权委员会啊，那时候还不是理事会，后来升级成理事会了。那么全世界各地的呢，就有不少的这种这个中国人权的受害者呀，还有这个民运团体啊等等啊，到那儿去这个揭露这个中共对人权的一个迫害。那张健他也去了，那么我本人呢，我也是在这个国外啊，1989年的那时候，那时候还是个研究生，因为国内这个民运不是学运吧，那时候最开始是学运呢，有很多这个我们的校友，我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中国科技大学这个有很多这个校友啊，去了北京，所以呢，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学生呢，就组织这个活动去声援他们。后来六四屠杀以后呢，国内的有一些这个学生领袖也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这些学院领袖吧，也有这个建立了这个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呢，我跟张健呀这些呢也彼此知道和认识吧，所以呢联合国那个时候啊，当时聚集了这个挺多的这个这种学生领袖啊，民运人士啊，包括这个魏京生啊等等，那个西海明啊等等，这些挺多人都在那个地方。那当时呢就想啊，这些人呢都是中国的一段历史的亲历者，由他们来啊向这个观众啊这个讲述一下他们亲身的经历啊，应该是对于揭露这个中共掩盖这段历史的这么一个做法呢，应该是有比较好的这个揭露这个作用。当最开始做这个节目呢，目标呢主要还是说被中共蒙骗的这个华人观众和听众，以及国内的还不知道六四真相啊，以至于不知道更广泛的这个中国人权受迫害的这个情况的这样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当时的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共他在国际上哈，利用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诱饵啊，就是经济力啊，应在对国外呢也在进行这个欺骗。后来眼看着哈，中共的这种这个大外宣针对这个外国人呢越演越烈啊，那我们就想到，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必要让这个外国人也知道了，所以就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了。然后最开始呢，就是给一些这个英文的观众啊，给他们看了一下，最开始还没有想在电影院里放映啊，就是周围看了一下，没想到这个观众的反响呢是非常的这个强烈。
他们都有哪些反响呢？你还记得吗？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
89年的这个屠杀呀，整个的这个过程，从这个胡耀邦死，学生上街游行，这个当时呢是这个国外的这个电台啊、电视台啊，都是还有报纸啊等等，都是一直是连续报道的，到这个戒严呢、到六四屠杀，这个中间有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这个报道，所以呢，美国人对这段历史啊，他们是在新闻上是看着的，反而在中国呢，他是被彻底的抹杀了。只是说在国外呢，他的这种新闻呢，他一个热劲过去以后啊，人们就没有这个新闻的提醒啊，他们可能就不太记得了，或者慢慢就不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关注范围之内，但是这些事情他们是看过的，所以他们一看这个电影啊，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够成人呢，他们看到以后啊，他们就是立刻就把他们这个当初的这个对这个整个学运以至北京百姓的这个 对学院的支持的这个画面啊，以及中共怎么屠杀的画面，一下子全都给带回来了。而且呢，也就让他们重新再认识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和当时这个环境比较，他们也看到这个环境这个变化呀。中共这个从89年的时候，他这个大屠杀，然后国外对中共的一个谴责，以及这个各种经济制裁，最开始的，到了后来呢，慢慢的又国外这些政府啊，他抗拒不了这种中共这种诱惑，然后呢，特别是他的这个大公司啊，跨国大公司啊，各种媒体啊，以至于这个学界对于中共的这个，甚至帮助中共啊，来进行这个大外宣，这个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共的这些慢慢的它的这个产品，最开始从这个产品的倾销美国呀，到了后来呢，开始这个偷美国的技术啊，再后来呢，就越来越咄咄逼人呢。这个过程哈，美国人呢，你要不去跟他，或者外国人吧，你不去跟他去系统的说这个呢，他也不一定有多明确的感觉。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大公司、大媒体都在帮着中共做这个宣传，对吧？但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再把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啊，重新一看，那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现在就认识到，这个中共根本就没有变，因为这个有些电影这个放过以后啊，我们也这个举行一些座谈会啊，而且呢。这个电影的这个采访的主人公啊，张健，他本身就是，在前几年的，从这个泰国呀，坐飞机回巴黎，在这个途中就突然的就在飞机上就死亡了，对吧？这个电影的末尾呢，也有一段字幕把这个说了一下，是吧？就是。这个本身就让人很这个怀疑啊，那张健还是壮年呀，怎么会就突然的就死了？那中共现在在国外的这些对于这个海外华人，特别是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这样的，就是这个学院领袖、民意人士啊，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呀，所以这些吧，也都这个。让这个国外的观众啊，就是重新就是让他们想起这段历史，而且把这个几十年，能够回顾一下。那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个电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尽管啊，其实最开始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还真的就不是以这个非华语的这个听众观众为对象的。但是现在，这个电影几十年过去以后，反而它的作用啊，它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当初做这个电影的一个初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啊，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共的大外宣，以及国外的一些政府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受中共的这个影响。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在国外这个形象，但是现在呢，由于他在这个各方面的哈，这个在台湾问题呀，这个南海问题呀，以及这个网络这个网特的问题啊，这个经贸问题等全方位的，中共现在是全方位的威胁全世界，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这样一个电影呢，就给了人们一个把这个过去几十年啊，重新审视的一下这样一个作用。这个呢，确实是，超出了我们这个当初的这个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当然，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呢，这个永远不要低估啊，这个共产邪灵，中共恶党的他的这个作恶的这个能力啊。
您听到的就是《天安门使命》的制片人啊，陈世仲博士在讲述啊，他为什么当初筹备拍摄这一部片子的一个初衷，以及片子拍摄播映了这么多年之后啊，带来了超乎制作班底想象的这个影响力的一个现状哈。那么其实当年六四亲历者啊，包括幸存者们也有不少啊，那为什么他会选择以张健这个人作为主人公来拍摄这部片子呢？陈博士说是因为他的故事太感人了哈。那到底感人在哪儿，以及八九六四对陈博士的人生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是即将在本周五6月7号晚7点啊，在 Palazzo Cavalli 剧院上映的《天安门使命》纪录片。那么丁月正在采访的是这部纪录片的共同制作人，同时他也是良知基金会的主席陈师仲博士啊。那陈博士谈到当初筹备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在联合国哈，那个时候有不少这个民主人士哈，在现场他们也采访了很多人。那为什么这部片子是选择以张健为主人公的呢？那陈博士是说哈，其实他的故事是非常的感人哈，而且呢尤其在这个人性啊还有利益面前的抉择哈，也是让他深深的为之震撼和感动。我们继续来听陈博士的分享。
张健他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是非常感人的。他这个前半部分可以说是这个古人不是说吗，慷慨赴义易，从容就死难，是吧？他这个上半部啊，可以就是说是一个慷慨就义的这么一个，只是他幸运的活下来了。他当时是被这个面对面的被这个共军的这个军官啊，这个向他射击啊，把他这个胯骨都打碎了吧，只是没把他打死而已。这个电影里面就讲了他是怎么样的这个没有被打死，是吧？那那个子弹戳一点胃，他这个人都没了。那他当时呢在那样一个晚上，是吧，他自己也说就是血贯瞳仁呐，这个一腔热血就冲上去。六四过后呢，他受到很多人的保护，最后隐姓埋名啊、改了别的名字啊、他本名叫张健，是吧，后来他叫张刚。他在商界呢就以张刚这个名义啊，就是可以说混的是风生水起啊。他如果想顺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余生他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可是呢他再一次的为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因为他弟弟啊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就是这个为了他们这个受到的不公平这个待遇啊，他为他们发声。结果呢这个很快的就被这个查出来啊，他的真实的这个姓名啊，他本人和六四的这些关系等等。你想啊，这个本人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他面临的这个危险吗？那他八九民运的时候，六四的时候他是17岁，可以说涉世未深是吧，一腔热血啊，孤身一人啊，豁出去了也就是。可是他第二次做这个选择，他失去的可以说是，我觉得比这个在六四那天晚上那个抉择要难得多呀。
嗯，
我个人哈、看这个电影，最让我感动的，反而更让我感动的，反而是他后面的这个选择。为什么作为自由世界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领袖啊，他们面对这个慷慨的这个野蛮，他们都做不正这个选择，在利益面前那是更难的。所以这个邪党啊，他破坏人的道德，也就是这样破坏的，不知不觉中好像哈，你 得到一点经济利益，你根本就不用付出代价，因为付出代价的是中国老百姓，他给你白给你利益，可是却认识不到呀，这样一个整个的自由世界的这样一个阵营，就因为放弃了自己的这个道德的这个高地，道德这个标准，而失去了他的整个阵营的他的这个精神这方面的这个价值。
陈师仲先生啊，陈博士讲呢，就是在《天安门使命》这部片子的主人公哈、张健，他居然能在利益和诱惑、生命威胁面前两次哈、做出正义的选择，站在良知和道德的这一边哈、确实是不光是让陈博士本人，让很多观影之后的观众哈、都感觉到非常震撼的。而就像陈博士说的，对比这些世界大国各国的政要首领们，在面对中共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做不了哈、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那确实这部片子啊，带给人们非常震撼，以及值得我们思考有关于人性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探讨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周五晚上7点啊，Palo Alto Copley 剧院呢，您就能亲眼看到《天安门使命》这部历史纪录片哈。那谈到这个作为共同制作人啊，陈师仲博士呢，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哈，之前也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去深造哈。那他曾经在中国大陆是经历过文革的啊，最早他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来美国留学呢，他也曾经一度发誓啊，说要学成之后回国报效祖国，但是就是1989年的6月4号这一天，发生了中共血洗天安门的事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此呢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所以说，八九民运这个使我彻底啊改变了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那时候，我就美国的这圣地亚哥啊，就是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做研究生，而且我当时这个研究呢，也做得相当的不错。如果没有八九民运，那我想啊，我的人生道路那就是这个去当个教授了。其实当时已经有学校聘请我去当教授。这个八九民运，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我根本就不只是我呀，就是当时很多留学生都没有想到过中共会开枪。所以64那天晚上中共一开枪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可以说是傻了，是吧？在面对这个屏幕之前就不知道该这个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对我的这个冲击呢是巨大的。我想啊，就是你学问做得再好有什么用啊？一颗子弹飞来，你的一生就结束了。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在反复的在想啊，就是这个，再加上呢，我自己的这个家世啊，就是我家里啊，也有这个受共产党这个迫害的这么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我从来就没有去思考过。这个我的这个祖父啊，和外祖父啊，在当时都是在中国来讲都是可以说是这个一流的这样的这个学术界的这个领袖吧。我外公呢，这个在反右的时候啊，他被打成右派，而他打成右派，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右派的言论。当时呢，这个中共打右派，打成右派，他是要这个按百分比来打的，因为他这个他当时是当这个系主任嘛，那这个系里就要揪出这个一定数量的这个右派，他就看着这些这个系里这些教授啊，这些教职员工啊，没有那么坏嘛，后来呢，你不把别人打成右派啊，那你就是同情右派，他就被打成了右派，但是呢，因为他的影响相当的大，在知识界影响，后来就把他这个减少影响，就把他弄到这个偏远的农村去了。他因此呢，在因为偏远嘛，这个山高皇帝远，到文革的时候啊，他反而就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后来呢，我这个 1981年这个考出国了。那时候刚好呢，他也这个右派呢，他也平反，从这个乡下呢就回到了这个广州，所以我出国之前呢，就是刚好跟我这个外祖父有那么一段这个天伦之乐的那么一段日子啊。他当时他就跟我讲啊，因为我要出国，他是有很多学生的，他可以说是这个桃李满天下这样一个人物。他就跟我说啊，这个你要出国以后，我的很多学生会找你，因为他也知道他的一些学，有些学生都已经是很相当有影响了啊。我那时候19岁啊，还没进入社会是吧？但是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去美国以后啊，人家来找你啊，你千万不要去参与什么活动。
哦，
没想到，
警告您，
对，他是。怎么也没想到我后来会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没有想参加这个活他跟我说的我就记着，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哎，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我啊，千万不要参与政治啊！你看看我啊，他就以他自己啊，他也其实他并没有真，他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参与政治，是吧？他只不过是说不想把他认为不错的人打成坏人而已，这算什么参与政治啊？半生坎坷是吧？后半生的坎坷。然后他就这么跟我说：“他说，你外公啊，就是他自己啊，也不知道是上辈子积了多大的德，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呢，被送到了老远老远的偏远的地方。而要不然文革的时候，我肯定是被打死。”他就这么跟我说。我那个时候19岁，我就理解不了啊，这个。这里面的有多惨痛啊！这个，可是再回头说，64那天晚上，看着这个，听着这个枪声啊，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邪恶政权，他毫不忌讳国际的这个影响，大开杀戒。我就当时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我外祖父那个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他给我讲的这番话有多么的这个令人呢，就是后怕，是吧？他受到了中共这样一个政权的迫害，反而还要因为没有受到最严重的迫害，还感到庆幸。也就是说，那样一个邪恶政权，他邪恶到了极点，这就是我那天晚上。认识到了，从那以后，我这个观点就再也没有改过，是吧？他就是一个什么叫邪恶，对吧？就是以中共啊，不可能再有比中共再邪恶的了。那天晚上啊，我就觉得，我之所以说这个人生道路我就改变了，就是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就是让这个坦克不能开出去压老百姓，让这个子弹呢。不能射向手无寸铁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听众朋友，您听到的是陈师仲博士哈分享64带给他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哈。陈博士刚才是一笔带过啊，讲他的这个祖父和外祖父啊。其实呢，他的祖父外祖父是非常在学术界可以说是声名泰斗的人物啊。那他的这个爷爷呢，是晚清时期第一批留学加拿大学生，先后任职广州水泥厂的工程师、中国建材部的副总工程师哈。那么他的父亲呢，后来也是这个水泥行业的专家，广东省的建材厅总工程师哈。而他的外公呢，也是这个南方当地家族的首富哈，曾经是国民党阵营的人士，然后是清末民初第一批留法的学生，毕业后呢担任中山大学的校长啊。曾经蒋介石安排这个陈博士的外公去台湾，也给他买了机票，但是外公就是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宣传，留在了大陆。结果呢，一失足成千古恨，校长也当不成了，还被打成了右派啊。刚才陈博士讲了这段经历。让外公一生的学识无用武之地，反而还要感谢被打成右派，从而从文革当中幸存了下来。那么，无论是陈博士的经历，还是陈博士家人的经历，真的是可以让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党啊， 它给人带来的恐惧和威胁是有多么的真切哈。那么陈博士也说了，从此之后他本来想要回国报效祖国的这个心呢，被这个天安门的子弹和枪声啊给打醒了啊。他从此以后呢，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民主运动当中。89年他在芝加哥成立了这个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啊，陈博士担任这个联合会的副主席。后来呢，陈博士又推动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啊，简称是 CSPA， 让很多留学生因此得以留在美国。后来陈博士又担任良知基金会的主席哈，一直致力于推动有关于民主啊，呼吁民主自由方面的一些活动哈。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就是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重新去观看天安门这样一部记录真实六四历史的片子如此的重要，为什么一定要认清中共的这个本质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我回来继续听陈博士的分享。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今天为您采访的是天安门使命纪录片的共同制作人，同时也是良知基金会的主席陈师仲博士哈。那前面的节目当中呢，陈师仲博士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拍片的初衷，那这部片子的感人之处哈，带给我们有关于良知正义以及人性的这个思考啊，尤其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中共的暴政面前，其实人性是可以爆发惊人的力量的哈。同时他也谈到了自己这个人生的经历啊，六四对他带来的影响，真的我想大家听到啊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受到感触哈。其实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来不及完全的跟大家播放当天的采访了，丁月跟陈博士这个访谈是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哈，因为我们从他的个人的经历，然后历史拍片的这个过程，非常多感人动人的地方哈。那在这里呢就是简单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还谈到就是这个为什么哈，就是陈博士说他拍这个片子呢也是希望人们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哈。我说为什么您觉得一定要去认清中共的这个本质呢？他说你看在这个你看世界范围之内哈，就是像是美国是有对抗过这些邪恶政权的，纳粹也好，包括这个法西斯对不对，在二战一战当中包括这个苏联，但是呢他说这些这个邪恶的政权啊都是非常明显的邪恶哈，这个我就用大白话来跟大家来去总结哈。然后呢他说但是像中共呢他是这种就是非常有欺骗性的哈，表面上呢好像哎对你很好，他把这个十几亿的中国的市场开放给你，你们都来赚钱，然后呢这个就是做很多的这种交易，似乎让西方国家尝到了甜头，但是背地里中共刚才他也谈到了，无论是军事、经济、外交、科技现在这个各个领域哈，那个明面上的这些我们看到什么贸易战、经济战背地里的什么间谍战什么 AI 战，这各种各样的哈，完全的在威胁西方的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共产主义的渗透是多么的严重哈，这个共产党的黑手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专题的去为大家这个揭露报道过中共在美国的这个渗透和影响了哈。那所以呢，陈博士就说我们需要这样的片子啊，让我们第一能够去真实的了解历史，了解你看当年在天安门发生了什么，35年前其实并不远啊，这一代人当年见证历史的一代人还在这儿，但是呢由于中共的这种刻意的隐瞒和掩埋，很多人淡忘了，那很多下一代是根本就不知道，所以真的需要去了解。那么再一个呢，这样的一部片子，今天他们在这个制作团队把它变成了这个英文啊，就是有英文的字幕，也能让更多的西方人、西方社会去认知、去了解，那么才能让更多的人认清我们不光是这个我们华人经历了什么，中国人经历什么，整个世界都在面临着中共的威胁啊！所以去了解中共的本质，认清中共的本质，通过看天安门使命的这部片子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陈博士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哈，那我也觉得非常值得推荐，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最后我还问了陈博士哈，就是有什么想要就是总结一下的哈，关于天安门使命 这部片子啊，我们继续来听陈博士的分享。
这个电影呢，从我们已经得到过的这种观众的反馈啊，大家都是说，哎呀，这样的事情你们要多做呀，因为人们从这个电影中啊，和这个现实几十年的这个中共的对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别的国家这种方方面面的破坏，国外的这些政府他到现在他都没有从这个他只是从军事层面啊、经济层面啊、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贸易战呐、还有这个军备竞赛啊，现在对于这个 AI 技术啊，这个或者半导体技术啊，这个在这方面去跟这个中共去对抗，还没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府从这个道义精神这个层面去揭露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而这一部电影通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自己的讲述，使人们从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中啊，能够自己认识到验证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对人类是多大的一个伤害。我觉得这个是现在还不管是作家也好啊，这个国际上的很多的这些这个对中共批评的这些这么多人士来说呢，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是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的，所以对人们的这个震撼啊，而另一个层面的这个震撼啊，是相当大的。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35年过去了哈，其实，当年那一代人已经渐渐的步入中年老年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去纪念六四，了解传播六四的真相哈？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这个就是人，不管是从个人来讲，还是说整体来讲，这个良知啊，是人根本的这样一个东西。而影响人良知的只有这么几种途径：信息、教育、灌输等等，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这个影响、改变、构建人的良知的这些东西。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它几十年来它的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只是靠着这种大外宣以及国外的这些这些跨国公司这些大的媒体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这种加持，使得这些信息有的被抹杀，有的被改变，这样的歪曲了之后的这样的信息对于这个人类啊，它的伤害是非常大。而真相呢，是归正恢复这一切的最有力量的工具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真相啊不能让它淹没的，这也就是我们秉持真相广传真相它的对人类的意义。所以勿忘六四，勿忘中共邪党在过去几十年将近百年的这些个恶行，是吧？它能够警醒人们它能够唤醒人们，而人类能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有这个维护自己良知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对人来讲是最根本的。
您刚刚听到的是天安门使命的共同制作人啊，陈世仲博士分享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传播纪念六四啊，勿忘六四。其实它的这个意义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像 很朴素的一个道理，我们人需要坚守良知，坚守真相。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坚守，对自己勇气和良知的坚守，其实就是在默默的改变这个社会，让我们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好。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他非常的害怕真相，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传播纪念真相呢，就是更加的有意义，那听了以上的这个采访，如果您也非常的想亲眼看一看了解六四的真相，那就不妨在本周五晚上7点亲自到 Palo Alto Capri 剧院呢去观看这一部天安门使命的影片，这个影片呢讲述的是个非常朴素的故事，年轻人17岁的少年，怎么面对枪林弹雨，那后来他在保护之下功成名就了之后，还能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勇气，那么这个在对抗暴政面前是有惊人的力量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本周五晚上7点啊 Capri Palo Alto Capri 剧院呢，您可以亲自观看天安门使命的影片。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订票专线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打过去咨询 408-303-9107 408-303-9107。 好，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希望今天我们的这个采访呢能对你有所启发，我们明晚再见。